好感恩今日可以同大家一起在40周年的崇拜来到一起看圣经。我们再一次有个祈祷，将段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地将这段时候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只有圣灵能够带领人进入真理。我们讲的和听的都是俯伏在你说话的底下。我们祈求的是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要看的经文刚刚读过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7节到3章的第5节。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的。保罗写过很多关于爱心这个题目的。有些经文大家都很记得的，很著名的。譬如哥林多前书第12章，保罗说要将最大的恩赐、最妙之道讲给我们听。然后他在临前13章，他所谓的最妙之道、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心这个题目。在临前13章结尾，他说如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保罗是写过很多关于爱心这个题目的，但他自己是怎样去实践的呢？是不是得把口讲啊？他自己怎样做的先？我们基督徒都成日是讲爱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讲的，我们没有去做的。保罗都成日讲爱的，但他自己又是怎样去做的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7节到3章第5节，就是一段很生动的记载，保罗自己是如何去落实他成日讲的这个爱的信息。在这段经文里头，第一样东西我们看到的是想念之情，就是17、18节嘛。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的想法只好愿意见你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的那里，我保罗有两次要去。他意思就是说，他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分开两个地方，是面目离别，不过个心是没有分开。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他说你们在我的心的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所以我就挂念你们，想念你们。这个就是爱心最基本的考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爱心的考验嘛。爱心最根本的试金石就是想念之情，因为这件事是我们骗不到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就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好多人知道我在加拿大的大学是拿过假期，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过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的时候，晚上没事做呢，我喜欢看那些电视剧，尤其是国内制作的历史电视剧，我觉得很好的，好过香港制作的很多。我经常觉得呢，香港制作的历史电视剧呢，只不过是现代人穿着古装讲嘢啫，都没有资料搜集的，又没有历史的考据。国内那些不同的，国内那些好的历史的电视剧有严格的资料搜集、历史的考据，那些对白是千锤百炼，人性的刻画是很深刻的，好看的。我就发现有一句对白呢，无论个古仔讲乜嘢都有，好得意喎。 电影都是啊，无论个古仔讲咩都有嗰句嘅对白嘅。我初初都唔系好明白，后来我明白多啲。嗰个对白亦都好简单，即系三个字，就系、是、我想你。用国语讲好听好多嘅，用广东话讲啊怪怪地。即系我想念你啊，我挂念你。无论个古仔系乜嘢，都有一句说话嘅。可能个古仔讲个年轻人喺农村有机会去城市读书，放假啦可以翻去探望佢嘅家人。个镜头一路追住佢，要坐好长时间嘅船，要搭好长时间嘅车，要行好远嘅山路，最后翻到屋企，佢嘅外婆喺门口等紧佢。见到面啦，佢系冇嘢讲嘅噃。中国人表达感情系好含蓄嘅，见到面都冇嘢讲。只是讲三个字的，就是我想你，已经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你在我的生命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就挂念你，想念你。保罗说你是骗不到自己，这个是爱心最基本的考验。可能另一个故事讲两夫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难得有机会相聚。在中国内地现在很普遍，难得有机会团聚，终于放假了可以相聚，在火车站见面了，四目交头，情深款款，不过没话讲的。中国人表达感情很含蓄，只是讲三个字，就是我想你，已经胜过千言万语，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很多人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要讲得复杂的，可以很复杂的，但讲得简单其实都很简单。我想你这三个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去明白什么叫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定要很成功，要很有成就的，要很有钱，要很出名，要做大企业的总裁，要做议员，要做部长，做总理，这样才叫有人生的意义和成就的话，那么多数人都没有。因为 99% 以上的人都不是这类人来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很有钱，不会很出名，不会做大企业的总裁，不会做议员部长。绝大多数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人，如何去确立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你这三个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去明白什么叫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意思就是说，在人生的路上，如果有几个人是你挂住他们的，他们都挂住你的。对很多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人来说，这个其实已经是最真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老人家一生人都没有工作过的，更加谈不上什么事业上的成就，但可能他们一生就是摆上自己的生命，牺牲自己，可能就是为了家里几个家人的幸福和快乐，就是这样奉献了一生。这些老人家都是非常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很值得我们尊敬。很多基督徒都有经验去医院探病，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可能有经验去医院传福音去探病，所以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你问一个临终的病人，你回想你的一生到头来究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大家有经验都知道，在那些时候是没有人会跟你说我很有钱的，或者我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是没有人说那些东西的。因为走到生命最后的一步，这些全部都不重要的。反而最常见是什么？最常见是一个临终的人是希望见一些在他生命当中他真正重要的人，他所挂念 的人，可能是他的儿女，可能是他的亲人，可能是他的好朋友，甚至可能有些人是跟他有仇的，他希望离开世界之前跟他和解，可以带着一个平安的心离开这个世界，这些是最多见。保罗说这个是人生的大智慧来的。什么大智慧啊？就是关系比成就是更重要的。不好可惜，很多人要行到生命最后的一步才明白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甚至信仰啊，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的问题。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以前不是信耶稣，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信仰其实到最后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原来很多基督徒是答不到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不是问你一个理论的问题，理论的问题很容易你讲一大堆，我是问你一个实存具体人生的问题，就是说究竟这个信仰对你每一天的生活带来什么分别呢？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但这个信仰究竟带给你的具体的生活，每一天的日子有什么分别，有什么不同？你和你那个隔离那个非基督徒的同事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有什么不同呢？你和你信耶稣之前你的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就是一个实存的问题，信仰究竟最后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说、哦、信仰的意义就是我的名字在一个地方堂会的会员手册里头有我的名字，是不是呢？是不是这个就是信仰的意义呢？当然不是啦，这个是很表面的东西而已。究竟信仰最后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有一天你病到五颜六色，第一手的气力都没有，讲话都讲不到，今天你很骄傲的各种的聪明才干能力全部都没有了，到那时候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呢？人人都有那一天的嘛，人人都有那一天的。只有一样东西是当一个人他失去了所有的能力而仍然不失去的，其实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关系。你和其他人真诚的关系，不离不弃的关系，你是不会失去的。更重要是你和这位上帝永恒生命的关系，你是不会失去的。这个就是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连信仰最后的意义都是关系。保罗跟我们讲紧人生的大智慧，但是很多基督徒是忽略了这件事。很多基督徒是想不到的，究竟这个信仰带给我具体的生活每一天有什么不同。可能千方百计千辛万苦他终于想到一样，很辛苦才想到一样、哎、我终于想到一样了，我以前不是信耶稣，现在信耶稣，这个信仰带给我具体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呢？我终于想到一样东西了。你猜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礼拜日、啊、或者礼拜六、啊、你回到这里坐个零两个钟头。原来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这个信仰带给他具体的人生的分别，只不过就是每个礼拜日一次回来教会坐一两个钟头。但你每个礼拜日回来教会坐一两个钟头，其实都不代表什么的。今天很多人回来教会都带着不同的目的的。每个礼拜你回来坐个零两个钟头，其实都不代表什么的。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都是关系。保罗说，这个是人生的大智慧。 关系比成就更重要。而任何的关系的基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所有关系都是朋友的关系、家人的关系，甚至教会里头信徒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试金石都是想念之情。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就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保罗说你是骗不到自己。譬如教会里头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教会里头呢，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我们怎样彼此称呼的，是咯，弟兄姊妹，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但事实上我们这一百几十个人，个个礼拜日一起去敬拜的这一百几十个人，真实的关系其实我们的心里头是很清楚的。语言可以很亲密，但是真实的关系可能都有些疏离，可能都有些陌生的。保罗说你是骗不到自己，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的心里头是很清楚的。家庭的关系都是啊，有时我们太过美化了、浪漫化了家庭的关系。但社工界流行一句说话，家庭是什么啊？家庭是在荆棘里的安乐窝。人人都希望家庭是一个很幸福、很快乐、很融洽相处的安乐窝，但是事实上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可能事实上在家里头的人都会彼此伤害，可能都会刺得很痛，好像在荆棘里头那些刺刺得很痛。在荆棘里的安乐窝，距离最近的人可能心灵的距离是最远。有些人我们以为可以倚靠倚傍的人，可能是伤害得我们最深的人。保罗说你是骗不到自己，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的心里头很清楚。个女儿见到阿妈在街头走过来，她真正的感觉是什么啊？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觉是什么，应该的感觉你讲一些漂亮的说话，我问的是你真实的感觉是什么。可能个女儿见到阿妈在街头走过来，她真实的感受是想兜路走，不想见她。个仔见到阿爸在街头走过来，她真实的感觉是什么啊？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觉是什么，应该的感觉你讲一些冠冕堂皇的标准答案，扶持指孝，我问的是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个仔见到阿爸在街头走过来，他真实的感受是想打他。保罗说你是骗不到自己，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很清楚。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任何关系的试金石都是想念之情。这个是人生的大智慧。而且在这一段经文之中，保罗所讲这个想念之情是有很具体的内容的，不是只是一种的感受感觉而已，是有很具体的内容的。起码你看到两方面很具体的内容，第一方面是很开心的，但第二方面你都有很沉重的担忧，一面喜一面是忧。先看开心的方面，就是十九二十节，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 兩節經文嗰個嘅內容好清楚啦，都唔使點解釋噶啦。保羅話佢一諗起帖撒羅尼加教會嘅弟兄姊妹，就覺得好開心、好喜樂、好高興，因為帖撒羅尼加教會係一間好好嘅教會。好到咩地步啊？喺帖撒羅尼加前書第一章話俾我哋聽，佢係成個馬其頓地區眾教會嘅榜樣，係人所共知嘅，人都知噶啦。帖撒羅尼加教裏頭嘅弟兄姊妹喺信心、愛心、盼望各方面屬靈生命都有美好嘅表現，係成個馬其頓地區眾教會嘅榜樣。所以保羅話：我諗起你哋咁好，我就戥你哋開心。呢、这個就係愛心第二個考驗。呢一樣都係我哋呃唔到自己。與喜樂的人同樂，見到其他人好，你係戥對方開心嘅。呢、这個就係愛心第二個試金石。保罗讲过呢个信息讲过好多次噶啦，呢一度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喺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四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保罗都讲过同样嘅说话。我哋可以睇一个例子嘅，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保罗话：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个是爱心第二个试金石。看见其他人好，你会戥对方开心。但在现实的生活里头，多数人其实是没有这种感情。在现实里头，多数人是刚刚相反。在现实的里头，多数人见到其他人好，不是戥对方开心的，反而是什么？是了，没错了，妒忌啊，眼红啊，个心酸溜溜的。人性是很坏的，俗语你都听过啦，憎人富贵厌人穷啊，大家都听过。什么叫做憎人富贵厌人穷啊？就是你见到其他人好，其他人富贵，你不是戥对方高兴的，你是憎恨啊，你是妒忌啊，为什么你这么富贵我就不富贵？但是你见到那些差过你的人，你又看人不起，见到贫穷的人你又讨厌人家，这个叫做憎人富贵就厌人穷。好少人是真的有保罗一种感情。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没有这个试探，没有这个妒忌的引诱，一样有。可能在教里头一起去侍奉，一起工作，你都会妒忌人啦。在教里头一起做事，人家做得好过你，你未必好像保罗那种的感情，你未必说感谢神，你之所以做得好过我，是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我真的为你高兴，你未必这么想。可能你心里头的想法是说好叻咩，巴闭了。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没有妒忌这个试探。有个团契走埋，团契弟兄走埋嚟跟你说，今个星期他很开心，找到份好工，找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份好工了，人工高，福利好，放工又早。你当时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啊？我不是问你应该感受什么，应该感受你讲的冠冕堂皇的标准答案。我问的是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你真实的感受不是为这个弟兄高兴，你是妒忌。你的心可能说，这个东西渣我这么多，为什么你找到一份这么好的工作我找不到？保罗说你是骗不到自己。爱心的考验是很简单的，不是什么理论。基督徒最不要唱高调，爱心的考验是很实在的，那种感情的反应是你骗不到自己。有爱是不会有妒忌，有妒忌 是一定是没有爱的。如果你爱一个人，如果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只会希望他经历的事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经历的事好过你所经历的。你爱你的儿女，你会不会妒忌你的儿女？你会不会跟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代人生活会好过我们上一代？你真是衰啊你。有爱是不会有妒忌的，有妒忌是一定没有爱的。保罗所说的想念之情，一面是开心，但另一方面也是担忧，就是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讲了两次不能再忍。不能再忍呢，是一种感情的流露。所以保罗所写的，很多人说感情最丰富的就是哥林多后书，但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有不少保罗流露感情的地方。他说恐怕，第五节嘛，恐怕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这个就是第三个爱心的试金石。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才会为他担忧。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的。担什么忧呢？跟你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爱一个人，如果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才会为他担忧。所以很多社会学家跟你说，中国文化的精华其中一方面就是忧患意识。什么叫做忧患意识？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忧国忧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爱那个国家，你爱那个民族，你才为他担忧。所以担忧的感情就是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感，一种承担感。爱心不是只是一些感觉感受，不是只是我又挂住你，你又挂住我，我又欣赏你，你又欣赏我，不是只是这样的。爱心一定要有责任感的，有承担的。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的不是爱来的。所以保罗担忧什么呢？第五节，他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都是诱惑了你们。那诱惑人的就是指魔鬼。所以保罗的担忧就是说，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好的教会，人所共知的，我想起你们属灵生命这么美好，我就为你们高兴。不过我再想下去，你们现在好啫，会不会最后都被魔鬼引诱试探，最后你都是失败跌倒？这个就是保罗的担忧。所以他说，我很希望回去探望你们，看你们现在属灵的光景究竟怎样。不过他在雅典有事，他又行不开。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在雅典有事，他行不开。不过他有一个同工叫做提摩太，就行得开。所以保罗说，都好，总好过没有人能够回去探望你们。所以看到保罗的想念之情是情理兼全的，不是只是感觉感受感情。如果只是感觉感受感情，怎样才得到满足啊？一定要他亲身回去跟这班人团聚见面才得到感情的满足的。但保罗的想念之情不是只是感情，还有很理智的目标。所以他说，我回不到去，不过提摩太回到去都好，总好过没人回到去。那提摩太回去做什么呢？ 三章第二节就话俾我哋听，提摩太翻去做乜？他说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是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原来提摩太回去就是要去建立这班人的属灵的生命，这个就是基督徒相聚一个很理智很重要的目标。所以很多人研究保罗的祈祷，在圣经里头记载很多保罗的祈祷，有时他会邀请弟兄姊妹去代祷，所以很多人去研究了保罗的祈祷或者他的代祷事项那个内容的重点是什么呢，就发现不外是两大重点，其中之一保罗的祷告的重点就是团聚。团聚、团圆、团契是保罗祈祷的一大重点，很多例子，甚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本身你都找到这样的例子。第十一节嘛，第十一节保罗向神求的东西，你看保罗求神的什么，他说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保罗求神让他能够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团聚、团圆。但是团聚为了什么呢？不是只是为了感情的满足，还有一个很理智的目标，就是要彼此承担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要你看教里头其他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你自己膊头上面的使命、责任和承担，这个就是爱心的考验。教会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原本是什么意思的？教会这个字原本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聚在一起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了，你被上帝呼召脱离死亡、脱离黑暗，得救了，成为神的儿女，上帝呼召这样的人出黑暗入光明，然后将这班人聚在一起就成为教会。但是聚在一起为了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彼此承担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是为他担忧，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但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为他担忧，你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来担忧，什么是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一天你病到五颜六色，手都递不起上来，讲嘢都讲唔到，今日你好骄傲嘅各种聪明才干能力全部都冇晒啦，人人都有嗰日嘅，嗰时候你嘅生命仲剩翻啲乜嘢？只有一样嘢，系当一个人失去晒所有嘅能力，仍然会失去嘅，就只有一样嘢，就系关系，尤其是你同上帝永恒生命嘅关系。所以喺人生嘅路上，真正重要嘅、真正有永恒价值嘅嘢，只有一样嘢。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你属灵生命的质素究竟是怎样，这件事是唯一一件事能够存留到永恒的。今天你很紧张的很多事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今天你很紧张你的钱，很紧张你的屋，很紧张你的事业有没有成就，很紧张人家看不看得起你，好紧张你的仔女 学校里头的成绩，今天你好紧张的很多的东西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唯一一样东西能够存留到永恒有价值的，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属灵生命的质素究竟是怎样。所以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连他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都不关心的，你就是自欺欺人。 这个就是爱心第三个考验，就是责任感、使命感和承担感。但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失落了一个这么重要的真理。今天很多基督徒连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都不关心，不要说看教里头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自己膊头上的责任和使命。想想是不是今天很多的教会慢慢即变成一个社交的地方，很多教会都很兴完了聚会，大家拿着杯茶聊聊天。你试试回忆一下，通常那些拿着杯茶聊聊天的时间，大家聊些什么？通常都是闲话家常，讲几句近况。团契聚会完了，我们很兴去宵夜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团契很兴的嘛，完了去宵夜。你试试回忆一下，通常那些宵夜的时间，一班基督徒坐在一起是讲些什么？通常都是你窒下我啊，我又窒下你啊，通常讲的都是废话来的。有几多基督徒仍然看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自己膊头上面的使命和责任？已经不多。但这个正正就是教会的真理，这个正正就是团契的真理。而且这种承担是建基于对对方的认识和了解上面，这个就是第三章第三第四节。保罗说，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无缘无故为什么会讲患难的？整段经文的前前后后都是讲着团契的真理，都是讲着爱心的考验，为什么忽然间讲患难？是不是离了题？没有离题，一点离题都没有。这是表示了保罗是非常了解这班人。没错，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好好教会，但不代表他们没问题的，他们有几个大问题，也都成为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主要的内容。他们有什么大问题？第一，他们在某些教义上是不清楚的，尤其是关于主再来的真理，他们是不清楚，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章很长的一段，保罗要跟他澄清主再来的真理应该是怎样。第二，他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在生活上有些道德操守的问题，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很长的一段是要处理他们在生活上道德操守的问题。第三，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长期受迫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就跟我们讲这方面。冯任坤先生是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都尊重的圣经的学者，他研究哥林多前后书，其中有一节经文很著名，大家都听过，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在极穷之间仍然有乐捐的后因。根据冯先生的研究，那里所讲马其顿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但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会变成这么贫穷呢？原来是因为他们长期受迫害，但是他们虽然穷都仍然去救济那些比他们更穷的人，所以保罗就称赞他们，你们在极穷之间仍然有乐捐的后因。所以保罗真的很了解这帮人，没有了解没有认识，我们就没有资格来说做属灵生命建立的工作。这句说话是谁说的？是耶稣说的。当耶稣托付他的门徒牧养他的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认识我的羊。耶稣说好牧人是认识那些羊。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有时候说，我们定明年的主题定什么好呢？不如大家开会商量一下定什么主题啦，属灵生命的成长好不好啊？好啊，都好题目啊，赞不赞成呢？大家哦，赞成啊。但是再想下去怎样成长啊？哎呀，没想过啊，那怎样啊？怎成长啊？哎，不如样样都成长一下，大包围样样都成长一下。但属灵生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大包围的事，属灵生命的成长 是你要认识那班人，了解那班人，他们的需要在哪里，他们的软弱在哪里，你才能够做到属灵生命建立的工作。而且你不要将责任推给教会三几个领袖，不要说是的，教会有几个领袖，他们有责任栽培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了，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听团契的真理，是说这个是全部人的责任，是所有人的责任。只要你信了耶稣，加入了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你都有同样的责任，要看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你自己膊头上的使命和承担。不要将这个责任推给那些领袖，批评是很容易的，但实际去做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三个爱心的考验，不是说什么理论，但都很实在。这三关不容易过的。我们再看多一点，原来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提过两次魔鬼，无端端为什么会提到魔鬼的？一次在2章18节，一次在3章第5节，为什么忽然间会提到魔鬼？因为保罗看得很清楚，爱心的软弱，人际关系的问题，不是只是人的层面的事来的，还有一个属灵争战的层面。我们俗语说，处事容易，处人难。我们俗语说，做事是做不死人的，就是最伤我们的心，最消耗我们的心力，是人际关系的冲突，是人际关系的烦恼。所以魔鬼攻击教会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有时在教里头，为了一些很小的事大家争执是完全不值得的。很多事你这样做又得，你换转另一个方法去做都得的，不值得为那些小事伤害彼此的感情。但偏偏我们成日都会这样做的，在家庭里头都是啊，为到芝麻绿豆的事就拗到飞起，完全不值得的。很多事你这样做又得，你换转另一个方法去做都得的，不值得为那些小事伤害彼此的关系。但偏偏我们成日都这样做，到头来哪个拗赢哪个拗输，背后偷笑的都是魔鬼。所以现在在教会界很流行一些心理学的讲座，很多的，也都相当多基督徒去听的。有些那些心理学讲座就教人怎样去夫妻相处啊，有些就教人怎样去凑仔啊，有些又说你性格的测验，你属于哪一类型的性格啊，那很多。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原来基督徒之中都有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夫妻相处都不好了，听下啲夫妻相处讲座啦，不懂凑仔了，去听下啲凑仔讲座啦。但这些流行于教会界的心理学的讲座，有时都要很小心。有时这些两三个钟头的讲座，一句圣经都没有，两三个钟头的时间全部只是讲心理学的理论，没有信仰反省的心理学，可以是很危险。我们份报纸加国华人教会有一次头版的研究，就去检讨现在流行于华人教会界的那些心理学的理论，还有那些所谓性格的测验。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那些心理学的理论都是以无神论作为大前提，那些所谓性格的测验绝大多数都并没有科学的根据，只有一两个例外，有一两个测验是比较有扎实的科学的基础，但多数都没有。保罗就看得很清楚，人际关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烦恼， 爱心的软弱，人际关系的冲突，是反映你整个人生命成熟的程度，是反映你整个人属灵生命的质素究竟是怎样。不是学少少心理学就解决到的，哪有那么便宜的，没有那么容易的。人际关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烦恼，是反映你整个人生命究竟成熟的程度是怎样，是反映你整个人属灵生命的质素究竟是怎样。不是学少少心理学就解决到。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三个爱心的考验很实在的，但这三关是不容易过的。第一关，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任何的关系基本的考验就是想念之情。有些人千方百计去追求所谓成功和成就，最后得到他所要的所谓成就，就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牺牲了道德，牺牲了信仰，最后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在世上他没有想念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挂念他。保罗说这种人生是最失败的。如果你是一个有情的人，如果你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其他人是感觉到温暖的，你就算是过到这个第一关。在繁忙生活之中做一个有情之人。第二关都不容易过的，与喜乐的人同乐。有爱是没有妒忌的，有妒忌是一定没有爱的。第三关都不容易过的，责任感、使命感、承担感。爱不是花言巧语，爱一定要有责任、有承担。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才为他担忧，而且你为他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担忧，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今天你很紧张的很多东西，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在人生的路上能够存留到永恒有价值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将到在座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放在你的手中。我们今天聚在一起，为到教会庆祝四十周年，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又一起去反思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去思考人生一些很基本的问题。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关系？什么叫做想念之情？我恭敬地将到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放在你的手中。你好知道我们在现实的生活，每一个人都面对不同的困难，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生活的挑战。但我们感谢你，圣灵能够将你的真理转化，成为适合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需要的信息。当我们按照你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生命的释放，我们会经历到一种丰盛的生命，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在教会四十年的时间，我们去反省我们的团契生活，我们去反省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去反省究竟我们有没有在这间教会里头彼此承担，我们又有没有在教会的事工里头真正为到最重要的事来努力。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你赐给我们教会是莫大的恩典，以致我们不需要孤单行走天路，以致我们能够可以互相的鼓励，彼此的扶持。我将这间教会恭敬地放在你的手中，但愿这间教会将来的日子会比今日更加的兴盛。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